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一章六节至二章三十四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民数记一章六节至五十四节这一段是继续的讲述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数点选民人数的情况。数点百姓的人数虽然看起来费事费力，却是很重要的工作来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是必须先统计好能够作战的男丁人数，以便去确定他们的军事实力。除此之外，为了决定每个支派所需要的土地，各支派亦都要组织起来，提供族谱，是有助于各项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今日我们每逢要做一项重大决定之前，亦都是必须先了解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对于财产、人际关系、属灵境况、时间以及相关目标等等，这些项目我们都要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查统计，之后的工作才能够变得得心应手，更加的有成效。能够打仗的男丁人数如果有600,035,550人的话，那加上利未人、妇女、儿童，那人口的总数呢，一定超过2,000,000的。雅各一家去到埃及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只有70人，因为他们在埃及生养众多，慢慢繁衍成为一个大族。在埃及停留的430年间，以色列民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壮大。出埃及到旷野之后，以色列民又得蒙神用神迹恩眷赐予他们日用的饮食。难怪在民数记22:3那里，摩押的首领见到以色列众多的人口之后呢，是表现得这么震惊、这么惧怕的。民数记2:1-34这一段，就讲述以色列各支派在营地的位置了。摩西将以色列民各宗族按照支派组织起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的。第一，这样做能够有效地管理众多的群众。第二，这样的安排能够使到各支派容易得到应许之地。第三，这样的管理模式亦都方便个人由所属的支派去知道自己的位置。第四，族谱是证明神的选民的唯一方法。第五，百姓聚集在自己支派的旗号之下，在旅途当中就不至于失散了。 神设置的营幕很完善的，神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营地当中的分布位置亦都有细致安排。以色列民生养众多，浩浩荡荡地在旷野当中行军，这样的场面必定是非常壮观的，可谓是世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露营。其中六十万战士连营超过十九公里，当中没有计算妇女儿童在内。摩西要管理这么庞大的群体并非容易的事。初期呢，百姓对神和摩西是一心信服的，但是离开西乃山之后呢，经过了举步维艰的旷野旅途，他们就开始大发牢骚，也都怨天尤人，不肯信服。而摩西亦已经不能够再有效地管理以色列百姓。信服神其实是唯一的蒙福之路，不信服就会带来失败。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这几卷书呢，正正是说明了信服神和不信服神两者的不同结局，两者是有很强烈的对比的。跟着下来，我们进入民数记第三章的研读和分享。在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为着正在旷野行进的以色列人呢去做准备。首先，安营必须要有先后次序。经文告诉我们，这些被选上要去打仗的人呢，是通过人口普查甄选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必须确定自己是谁，同时要确定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要用旗帜代表他们在营地的位置去标记出他们属于哪一个支派。第三章会让我们了解得到利未支派和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利未支派在营地里面是有照料会幕的职分，虽然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中没有将利未支派的人数点，但是他们在营地里面是特别被分配去担当一些明确的职分的。民数记三章一至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阿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阿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阿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阿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高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公祭司职分的。拿达、阿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阿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我们首先是看到阿伦和摩西的家族，这里所有的记载都是来自利未记的。拿达和阿比户被灭的原因就是他们并没有遵守大祭司的职分。民数记三章五至八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近前来，站在祭司阿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利未支派被神指定是要协助大祭司阿伦的。你和我在教会是信徒，亦有君尊祭司的身份，并且是被指派去信服我们至高的大祭司。请听下主耶稣这位至高大祭司的祷告。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的。耶稣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信徒聚在一起就形成教会，是属于主耶稣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经文都记载住主的祷告，天父藉着圣子所成就的救恩赐给我们一份爱的礼物。或者有人觉得、主好像离开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必须谨记，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生命的起源这么简单，更加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这样才是我们每日研读圣经所应该关注的重点。 跟住落嚟咧，经文又再度提起神将利未人分派俾亚伦啦。民数记三章九至十三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祝福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嗱，呢个系神嘅意思吓。今日神仍然要求每个家庭呢，唔单止要奉献，仲要全家归主。你有冇将自己奉献俾主呢？你有冇带领家人归主呢？将自己奉献俾神系一种祝福啊！投生嘅系属主嘅，咁样并唔表示佢就要全职嘅嚟到服侍主，但系佢系被神所救赎，就表示佢系属于神嘅。喺以色列，神将投生嘅数点，而唔系将投生嘅由每个支派当中呢拎走，而神亦都拣选咗利未支派。民数记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室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甲顺、哥核、米拉利。利未支派呢有三个家族，他们的后代分别是甲顺、哥核和米拉利。甲顺的家族被选出来是要在会幕后方的西边安营，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看守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和会幕的门帘。有关经文记载在民数记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而哥核的家族被选上在会幕的南边来安营，他们要负责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和圣所里面所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相关经文记载在民数记三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至于米拉利的家族被选上呢，在会幕的北边来到安营，他们负责看守帐幕的门、山、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等等。相关经文记载在民数记三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在旷野行进的时候扎营的缩影是怎样。会幕在营地的中间是形成了一个四方形，而利未支派围绕住会幕又形成另外一个四方形，再有一个更大的四方形是由十二个支派围绕而成的。会幕的门是设在东边的，亚伦和摩西的家族就安营在东边的会幕门口，米拉利在北方，甲顺在西方，哥核在南方。他们围绕着会幕形成一个很大的四方形，外围向着东边的支派呢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亚切、拿弗他利就在北边，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在西边，流便、西面、加德就在南边。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民数记三章三十九节记载，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二万二千名。根据民数记三章二十一到三十四节的记载，甲顺、哥核和米拉利子孙的总数是二万二千三百人，但是这里却是说只有二万二千人。 这样是因为除去了利未子孙当中300名长子的数目。原本以色列的长子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的，咁利未支派嘅长子亦都系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神嘅，所以唔能够代替其他支派嘅长子啦。民数记3:40-41，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所以摩西照住耶和华所吩咐的，将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总共有22273名。那就表示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子呢，比起利未人是多了273人的。咁多出嚟嘅273人，就每人以五舍客勒将佢哋赎回，并且将赎银交俾阿伦同佢嘅儿子。利未支派嘅三个家族系负责处理会幕嘅服侍嘅。民数记第四章话俾我哋听，边个喺度服侍，服侍嘅规则，仲有支派当中有几多人参与服侍。民数记4:1-3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哥核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室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服侍的利未人呢，年龄是要在30岁至50岁之间的。民数记4:4-6，哥核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阿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会幕的圣器要用不同颜色的毯子将它包裹或者是遮盖，至圣的用纯蓝色或者朱红色，例如法柜、陈设饼桌子、灯台、金坛等等。院子里面的祭坛就用紫色。会幕当中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亦都是用蓝色、朱红色和紫色的线织成的。蓝色在这三种颜色当中呢尤其突出，因为至圣的法柜亦都就是神的宝座，外面所披的是纯蓝色的毯子。会幕里面各样圣器都盖上海狗皮，只有约柜要在海狗皮之外再加一层纯蓝色的毯子，成为旷野行程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圣物。民数记4:15记载，将要起营的时候，阿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核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核子孙所当抬的。阿伦和他的儿子是唯一看过至圣所里面一切圣器的人，他们要在哥核子孙入来抬走之前，先小心地将约柜施恩座的圣器包好盖好。民数记4:24-25记载，甲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甲顺人是负责呢来到去抬所有要悬挂的幔子和门帘的。民数记4:29，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室宗族把他们数点。讲到米拉利子孙呢，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搬运建筑材料了，同甲顺子孙一样，是要使用牛拉的车。比起办理会幕内器具的事呢，看来他们的任务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神对他们的要求呢也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样就表明神对选民所指派的工作其实一视同仁，不分贵贱，只是分工有不同。民数记4:31-32，他们办理会幕的事， 就是台帐幕的板、山、柱子和大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大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米拉利人是要抬一些比较重的圣物，柱子、板和山。哥核就要搬圣所的器具，甲信比较轻松，只要带着幔子、镰子和绳。希望你能够去捕捉得到当时他们行进之中的画面到底是怎样。摩西和亚伦早上就由会幕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不需要再讨论的。摩西不会说，好啊，今天我们开个长执会先，看看今天行进的路线。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他们是要观察云柱有没有升起，如果云柱升起表示就要起营，没有升起就今天留在原地。摩西和亚伦只要观察和跟着神的灵的引导，云柱是代表神的灵。今天神的儿女也都应该好像那时一样被神的灵所引导，而不是藉着那些看得见的云柱，而是要被神的灵去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灵是会引导他的儿女的。当云柱升起的时候，亚伦立刻和他的儿子呢去进入圣所，他们先到幔子前面。在幔子的另一边就是至圣所，是有约柜和施恩座。我相信约柜和施恩座停放在幔子的前面，而不是对着后面的墙的。这样是表示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洒血在施恩座上的时候，他是面向着东方的。大祭司一年只是进入至圣所一次，起营的那一日他们不需要入去幔子里面的，祭司是要入去摘低了遮盖约柜的幔子，并且将杠来去穿好，再将圣器逐一包好盖好，最后他们就会盖上布幔。当一切完成，所有的圣器都包裹好之后，哥客人才可以入来将这些东西抬走。而祭司抬着约柜在前面呢，就等着云柱带领他们去前进。到了傍晚，又是另一幅令人兴奋的景象了。他们会在新的营地将会幕呢建立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行走的时候都要始终带着自己所负责的那部分圣器。而当他们建立营地的时候，就是首先将约柜放低，整个营地会围住约柜，好有秩序的排列安营。带着约柜圣器的哥核人在约柜旁边将圣器放低，各归原位。跟着那些的板、那些的帘就会在外围来到去架设。换句话说，圣器在里面是首先放好了。这样跟今天建造房屋就不同。不过请你记得，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方便起营和安营，而且是具有机动性的，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这个营地是在很快的速度之下，很高效率地建立起来，估计呢大概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完工的了。当以色列人一进入到营地，哥核人就会将那些圣器放低，跟着米拉利人呢带着板啊、啲柱啊，咁就入嚟呢去做安装。跟住甲信人将幔子攞出嚟冚好，而最后大祭司就将啲幔子呢挂起嚟。经过40年嘅拆拆装装，其实佢哋必定呢係变得非常在行㗎喇。每一个利未人都有唔同嘅职份，同样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神所赐予的恩赐，去做神吩咐他去做的事情。我相信神亦都会在你忠心完成他的托付之后，是赏赐给你。我们不是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是要操练神给我们的恩赐，在神要我们完成的事情当中尽心竭力。旷野行进当中呢，假设有一个人他负责会幕西北角所使用的一些山，但是呢这个人又对自己的工作感觉到很厌烦， 于是呢，有一日，当佢将帐幕嘅山去摔紧嘅时候，佢就谂：哎呀，真系烦死啦！20年嚟，一直都系我要带住呢个帐幕嘅山，朝头早起行嘅时候要将佢解开，由地上嗰度咧掹佢出嚟，然之后托喺膊头上边啊，咁样咧同屋企人一齐行。从来冇人注意到我系有几咁努力去参与工作，亦都从来冇人对我做嘅事情咧讲句好说话嘅。摩西亦都从来唔会叫我，冇俾过我一个奖牌。唉，我对呢一份工作实在系烦死啊！我唔想再做啦。好啦，咁一朝早呢，当需要拆会幕嘅时候，这个人嘅山啊，佢觉得好难解开，索性咧就将个山留翻原地。他心里面想，嘿，横掂都没人注意的，我的工作又不重要的，不过负责一个帐幕的山啫。今天我就将它留下在这里好了。你能够想象那一晚傍晚发生什么事吗？当以色列民要将整个会幕竖立起来的时候，西北角那个的山不见了。有人向摩西报告，并且找负责人。摩西就问那个负责人，喂，帐幕的山到底在哪里？那人说，哎，我将山留在昨晚安营的地方了。摩西问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工作都不重要的。摩西就说，怎会不重要啊？现在少了这个山，整个会幕都不能够牢固地建立。由此可见，神所安排的都是何等的完美呢？利未人每个人的职分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要各司其职，并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今日经文的讲解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民数记当中神的教导和提醒。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